美中开战，金融巨头 1.5 万亿输血穿普，突袭中共，荷兰接管中资半导体工厂，日本百年科技巨头撤三成中国基地，中国对美入口暴跌了 27%， 再加税一片狼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看美中关税战剧情。一个周末，这场仗打到去哪里呢？孙子兵法有言，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现代经济战，粮草是什么呢？不是米袋，是真金白银的资金洪流。上个礼拜五，关税战升温到白热化，突然周末骤然降温。今日全球焦点都在加沙，那里的生命等待了3000年，终于迎来和平。中东的泪水，掌声鲜花之下，是美中遥遥无期的暗战。关键时刻，摩根大通这家资产超过5万亿美元，富可敌国的华尔街巨头，礼拜一凌晨突然发布重磅炸弹，推出 1.5 万亿美元安全和韧性倡议，就是承诺10年内给 1.5 万亿美元促进融资并投资对美国国家经济安全和韧性至关重要的产业。摩根大通董事长兼行政长官杰米·戴蒙在《华尔街日报》发帖文讲，美国已经令自己度过依赖不可关键矿产、产品和制造来源，这些都对我们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这一点已经变得痛切心扉。我们的国家安全取决于美国经济强健和韧性，美国需要更快的速度和更多投资，它还需要移除前边的障碍、过度监管、官僚延宕、党派僵局，以及和我们所需技能不符的教育体系。我们必须为这些关键产业私人投资，创造持续的长期激励措施，以提供更多资金。作为这项新倡议一部分，摩根大通将进行高达100亿美元的直接股权和风险资本投资，帮助主要位于美国的选定公司提升增长，激发创新，并加速战略制造。摩根大通将聚焦以下四大关键领域，透过提供建议融资，并在某些情况下投资资本，支持各规模和发展阶段的公司。第一，提供链和先进制造，包括关键矿产、药品、前驱物和机械人。第二，国防和航空航天，包括国防技术、自主系统、无人机、次世代连线和安全通讯。第三，能源独立和韧性，包括电池储存、电网韧性和分散式能源。第四，前沿和战略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和量子运算。更具体来讲，这些公司目前已将这四大关键领域细分为27个子领域，从造船和核能到纳米材料和关键国防部件不等。回顾一下，这个不是摩根大通即兴表演，而是深思熟虑的长线布局。川普二度上任伊始，这家银行闻到了风向了。在川普宣布就职当日，这家银行就迅速成立专属的作战室，监察全球局势的变化，从关税战到逆全球化的供应链重组，从俄乌冲突到中东和平。摩根大通不是小角色，200几年的历史，中国遍布全球 90% 以上财富500强企业。戴蒙最后写到，希望正如美国过去所做这样，我们能够再次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巨大挑战，我们现在就必须行动。戴蒙的话，摩根的举动，像不像是在中共要卡住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的时候，来一个紧急输血。他一带头，相信华尔街其他巨无霸，譬如高盛、贝莱德，预计亦会跟住俾钱的。不过我的一位经济教授朋友被这笔投资泼了些冷水了，他怀疑戴蒙只是打政治牌，毕竟几年前就是环保主义盛行那时， 佢仲发誓唔投资石油公司。呢位教授泼俾我嘅冷水特别提及，佢系喺度提醒我，美中嘅本质问题系乜嘢呢？目前表面睇，双方从政府到民间嘅行动都系技术竞争，冇一个动作唔系利益为导向嘅，跟住利益走，跟住政策走，并唔意外啊。不过穿过刀光剑影，睇一下美中本质，其实并非技术竞争，而系信神嘅国度同无神嘅政党水火不容。当然，泼天嘅财富丢尽咗经济战火，唔理系美中双方继续打太极，仲系热战，都会俾美中嘅剧情嚟一个越嚟越精彩，趋势亦越嚟越明显。中共有中共特色，倾举国之力；美国有美国特色，倾举国之力。唔单止有富可敌国嘅摩根大通，仲有美国盟友喺美中贸易降温嘅时候，对中共嚟咗个出其不意嘅突袭，俾好战嘅中共开辟咗贸易战第二战场。真正嘅养生系从内心开始噶，当你肯倾听身体，佢就会俾你回应。我哋身体需要噶唔系猛药，而系天然嘅营养同好好嘅休息。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嘅代谢宝，采用纯天然草本，令化学添加，温和支持身体代谢，帮我哋从内而外慢慢揾翻好状态。请相信我哋俾身体嘅内心，佢一定会俾我哋回报。马上嚟健康520网站，开启属于你嘅温和调理之旅。
代谢宝俾我感觉更有精神。
喺美中贸易前景唔明朗嘅时候，荷兰政府啱啱将针对北京嘅放大器调到最大。Zero Hedge 账号引述《金融时报》报道，荷兰政府已经接管中国拥有半导体制造商 Nexperia 安世半导体，冻结其全球30个实体嘅资产同埋营运，并强制更换中方高管，警告该公司存在严重治理缺陷，对欧洲经济安全构成风险。根据新鹿特丹报10月12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有迹象显示安世半导体计划将晶片技术转移到中国。荷兰政府将此视为对国家和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这个是荷兰首次动用商品可用性法这一战争或紧急状态下的特殊法律手段来管制晶片企业。文章说，这个是一个突然且相当令人震惊的举动。安世半导体是中资文泰科技的欧洲半导体部门，是汽车和消费电子产业的关键供应商。荷兰方面表示，这个决定目的是防止安世半导体生产的商品在紧急情况下变得不可用。台湾政府在礼拜日晚间声明中表示，背景是中共和美国及其盟友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此举加剧了西方国家和中共在高端技术，譬如先进半导体和关键原材料存取方面的摩擦。文泰科技在上海交易所的股票在礼拜一跌停 10%。 文泰科技目前已归属中共国务院资委旗下，成为中共的国有控股企业。华盛顿去年将文泰科技列入实体清单，指控该公司帮助中共获取敏感半导体制造技术。美国商务部上个月引入新规则，将销售限制延伸到实体清单上的公司子公司。这个意味着由于文泰科技所有权Nexperia 将受限。不单止是荷兰盟友在这行动，在上个礼拜四，中共拿出稀土武器向着美国开火。我说中共又搬起石头打了中国工厂和中国人的饭碗，口讲无凭，今日补了些料。根据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网今日最新报道， 田村制作所宣布，到2028年3月之前，将中国的基地数量减少约三成，包括销售在内的中国总基地数从目前的11处减到7到8处。这一次决定主要受美中贸易摩擦影响，包括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 100% 关税，以及中共对稀土出口的限制，促使日本电子零件企业加速脱欧中国的策略。该公司社长中村聪孝表示，将在地缘政治风险较低的欧洲和墨西哥推进生产，将把生产转移到包括日本在内其他地区。要知道，这个田村制所在日本亦是有百年历史的，起源可追溯到1924年。田村是电源电子和半导体材料领先创新者，对日本科技界的贡献源源不断，包括1956年日本首个无腐蚀焊剂，1972年日本首火卫星变压器，在宽带隙半导体领域扮演日本王牌角色，填补日本在功率半导体全球竞争的空白。今日早上，中共官方报告其对美国的入口在9月同比去年暴跌了 27%， 是自今年4月以来第6个月下跌，不过其对全球总入口仍然达到新高。那我们再来看看川普总统对中国商品实施额外 100% 关税，并对关键软体实施新管制，将于11月1号生效，似乎令到中共在周末态度软了下来，寻求和美国继续谈判。战狼中共发言人讲了一堆美国怎样挑衅，但只字不提川普 100% 关税事情，这个讲明了什么呢？基士顿智库研究员张家敦对福士新闻商业频道讲，川普总统礼拜五宣布的事最重要就是推进那些额外 100% 的关税。如果将中国产品进入美国的总关税率带到了 155%， 那基本上切断了贸易，就是中美禁运。中国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加依赖贸易。中共党魁习近平知道这一点，他们需要的是美国市场。因为我们占全球消费者支出大约 34%， 虽然它可以将一些入口转移到其他国家，但它无法取代我们。财新网引述国泰君安期货的报告显示，后续入口形势或将逐步承压。一名在宁波的厨具贸易商对财新表示，他认为这一次加征关税更多是谈判前的威胁。如果真是这样，加征 100% 关税，宁波的物流、餐饮等服务行业会变得一片狼藉。不过资深跨境商家仲一跨境首席行政官海哥称，本次跨境电商商家反应冷淡，毕竟关税战一直在持续，大家亦都预计这个是一个心理战，未来应该会拉拉扯扯在谈判。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川普要的不确定性在发酵，这种针对中共的威胁和不确定性继续制造蝴蝶效应。蝴蝶效应的趋势是什么呢？我们下边这些情节相信大家会看得出这个趋势的了。高盛最新的报告指出，对市场来讲，关键是川普提出了 100% 关税最终是不是会实施。如果会的话，如果不实施，单是为了在韩国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边会双边会谈前争取谈判筹码，它都将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严重影响，尤其是高科技生产的领域。资料 Hedge 解读高盛报告认为，高盛是预期双方是在继续上演拖延战术，目的是延长目前关税暂停期到11月10号之后，双方在未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有一些新的但有限的让步。但最近的政策举措表明， 同过去几个月美中会谈前相比，可能涉及的范围会更加广泛。知鲁希住讲，话虽系咁，最可能的场景似乎是双方收翻最激进的政策，关税停战继续延长。不过无论点样，相对关税先是重点，因为这个是跷跷板，跷跷板两边可能不只是美中双边谈判的好。从日本或者南韩出口商的角度来看，画风就相对差的了，因为他们在美国市场上对中国竞争的对手关税优势将变少。节目最后，我们再来谈一下中共用稀土和锂电池向着美国同盟友开火。这个将火究竟烧到哪个？大家肯定想的是美国汽车制造商咯，之前不是停产了吗？不过今日《华尔街日报》报道就讲，美国汽车公司长期依赖中国供应磁铁，这些磁铁对制造电动车的马达、头灯和雨刷等一切物品至关重要。不过今日通用汽车的股价就上升了接近1%，似乎并未担心中共在礼拜四稀土禁令。那为什么呢？2021年汽车工厂因为亚洲封锁导致半导体短缺而挣扎维持营运，这个促使 GM 探讨更多国内采购，包括稀土磁铁，即使成本更高，换句话说，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共禁令开始执行的时候， GM 将成为唯一拥有来自多家工厂大量美国制造稀土磁铁，直接供应美国汽车制造商。2021年， GM 高管联系德国 VAC， 这个是少数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同行大幅转向中国而仍坚持到现在的西方磁铁制造商。当时廉价中国稀土泛滥，使得大多数的西方生产商关门。VAC 执行长 Eric Cashion 表示，当时 GM 来找我们说我们需要 B 计划时，我们感到非常震惊。2021年12月， VAC 宣布将在北美建造一座供应 GM 的工厂，养兵千日，用于一时。当时的 B 计划在华尔街严重的资本风险，如今成为对抗中共突发禁令的金钟罩。不单止压住了 VAC， GM 宣布亦将从美国最大稀土矿商 MP Materials 采购磁铁。 GM 亦预计在今年晚的时候将接受 MP Materials 在其首座磁铁工厂开始商业生产时的大部分初始磁铁产量。为确保美国国内供应，美国政府亦注入资金到VAC 和 MP Materials 工厂。刚才我们看到，不单止美国政府，美国的资本也开始行动。讲到 MP， 必须讲中共哪里开火，这个简直是打麻雀的点炮。礼拜六我们在节目中讲，中共稀土禁令一出，美国稀土股票价格不是大跌，而是飙升。今日 MP 材料的股价飙升接近24%。从4月份美中贸易战开始，这家公司的股票已经升了超过250%，股价从不到30美元，今日逼近了100美元。还有美国稀土公司 USA Rare Earth Inc. 股价从6个月前的11美元升到今日的40美元。今日的单日升幅亦超过了20%。不单止是这样，在礼拜一正在澳洲北领地区开发稀土矿的阿拉弗拉稀土有限公司的股价上升接近20%，莱纳斯稀土有限公司股价上升了3%，伊鲁卡资源有限公司股价一度上升了超过2%。澳洲战略材料有限公司股价上升了30%。火星宏观周末发文讲，从投资者对稀土相关企业的资金投票来看，北京升级后的稀土禁令 可能成为发达国家重建稀土供应链的催化剂。潜台词是，当西方重建稀土供应链之后，就是中国这个行业产能过剩。今日在公布出口数据的同时，中共亦公布了9月份稀土出口量为4003吨，环比下跌了 30.9%。产能过剩就意味着更多中国人的饭碗就保不住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的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